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您收听。
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瓶。
新乡小站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，凯川在节目当中等候您。今天呢，我们也再一次邀请到了小琴师母。小琴师母呢，虽然她自己本身是学科学的，她是科学家，她也是博士哈，在美国他甘愿放下了自己的这个专业，和他的做牧师的先生一起来牧养教会，特别是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在生活当中精神方面有忧郁症，或者是在孩子的教育方面陷入困境的这些家庭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请小琴师母来谈一下，有一些的做母亲的啊，他们呢真的是处在一个非常难的处境当中，因为他们的先生啊在外面呢有了外遇，对妻子来说呢是采取一个不负责任的态度。那作为妻子要面对要承受这样的痛苦的同时，做妈妈的不但要管理自己的情绪，她还要自己来处理教育自己的子女的问题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。小琴师母，在你的辅导群里有没有遇上过这样的情况？
你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正好想起来，其实我们最近就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哈。比方说我跟你讲一个我们的实例，其中一个实例就是有一个妻子，她的丈夫一直有外遇，她非常痛苦，看见她在我们群里面留言，她就是那种留的话有很大的情绪，就是很抑郁的情绪在里面。他说我该怎么办，我的丈夫像这样，他把我和我的孩子都害了。这种现象就是夫妻双方有一方他不是很负责任，他在外面有外遇了，比方说他是丈夫，他不供养妻子要去赚钱呢，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妻子怎么办，他怎么样带孩子哈。我们遇到的这个情况呢，妻子一般都会认为如果丈夫这么坏，他把我害了，他把我的孩子也害了。所以我一般对这个妻子她的回答我是这样的，我说你的丈夫这么坏，一般来讲你会很痛苦，但是呢，是不是会对你的孩子有非常坏的影响，取决于你怎么反应。你的丈夫有可能他这么坏对你的孩子还是正面的影响，有可能是负面的影响，主要是看你怎么反应。为什么这样说呢啊？因为呢，往往这种不负责任的丈夫，尤其是他有外遇，他又不拿钱回家的，他其实相对来讲，他跟孩子的交集不会很多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天天在外面，所以孩子对他的不负责任的父亲的这种印象，这种感觉，其实他基本上是从这个母亲对父亲的解释，以及对父亲的这个描述得来的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就是这个妈妈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。因为这个母亲哈，你在这个角色下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苦读的，是不是，就是你也很孤独很难受，所以呢，你一般你的本性是希望什么，希望你的孩子站在你的立场上跟你一起跟你的配偶为敌，是不是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别说你们，我像这样如果我不靠着主，我也会有这种想法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这种想法你就实施出来，其实就是你会害你的孩子。为什么呢，我跟你分析一下哈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的这个群里面我们遇到这些情况哈。比方说这个丈夫非常糟糕，他在外面很无能，他也不怎么赚钱，也不拿钱回来，而且他还在外面搞个小三儿。然后你就跟你的孩子说，说你看你的爸爸是个什么东西啊，不是个东西，尤其是你是个女孩的话哈，你的爸爸是个什么东西啊，男人都这么坏。你一直跟他说，第一你是个成年人，你的孩子他非成年，第二你是个成年人，你已经见过很多人，你的孩子他见的人没你多。第三你的丈夫你可以跟他离婚，离了婚他就不是你丈夫了，但是他永远是你孩子的父亲。所以你的孩子他在外面怎么给自己定位， 他在外面定位就是我是某某人的女儿，所以他再怎么他也摆脱不了他的父亲对他的定位。所以当你把他的父亲描述得非常坏的时候，他不光是对父亲很厌恶，他在外面你让他非常羞愧，他不知道怎么去介绍他的父亲。你可以在外面说，你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受害者，你说我的丈夫很糟糕，你看全靠我，但是他在外面描述自己，他就跟你完全不一样了。你看见没有？这就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做母亲的哈，当你的丈夫很糟糕的时候，你要记住，如果你只是跟着自己的情欲走，你想着自己是个受害者，你拉着你的孩子做你的同盟的话，你不知道你其实正在害你的孩子。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，就是当你把你的丈夫说的那么坏的话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一般来讲夫妻有问题都是双方的嘛，是吧？你的丈夫很糟糕，你顶多说我以前瞎眼了，我怎么找个他这样的，你只是泛泛的说一下，而且你这种瞎眼的其实也是在诅咒对方，是说他很糟糕，你为什么没看见，其实你应该更加仔细的分析你为什么当时看上他，你一定是你的价值观有问题啊，你的判别能力是有问题啊。其实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，你还可以对你的女儿有些帮助。但如果你只说我眼睛瞎了，我碰见一个这样的，你让你的女儿会普遍对男人他会有一种恐惧，他会对婚姻有一种恐惧，他的结果是什么？你的女儿在现在这种同性恋泛滥的情况下，她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同性恋。女同性恋其实很多她都是这样来的，都是因为家庭不幸造成的，很多妈妈都这样啊。最后她一直在她的女儿面前倒垃圾，说她的丈夫坏话，一直到她女儿成为同性恋，她才意识到有问题。她不知道她就是亲手把她女儿培养成一个同性恋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就是说，一般的孩子他之所以对婚姻有很大的期望，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看见爸爸妈妈怎么做夫妻，而且爸爸妈妈怎么处理这个问题，他们如果有纠纷的话。所以这就为什么如果你做妻子哈，我首先说你必须要对付你自己的苦毒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是你让雅各书不是说了吗，你人你就像个井一样的哈，你这个井口就这么小的口，你这个里面冒苦水就不可能同时又冒甜水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先对付你这个苦。苦怎么对付啊？就要来到圣经上帝面前读圣经，要从上帝的立场来看你的婚姻关系。其实从上帝的立场看你的婚姻关系很容易，你读读圣经就明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非常奇妙，因为上帝跟人的关系实在是太奇妙了，他根本没有办法用一重人的关系来比喻，所以他用了多重的关系来比喻。其中一重关系就是夫妻关系，男女之间这种最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。夫妻关系它强调的是上帝跟人之间可以达到的亲密程度以及忠诚。但是呢，在这种上帝跟人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，这种夫妻关系当中，圣经在好几本书就专门讲了上帝跟人的这个夫妻关系。比方像以赛亚书，你们自己去读以赛亚书，像耶利米书，像这个以西结书，还像这个赫西阿书，至少这四本书，圣经还有其他小一点的旧约圣经我就不说了，他都讲到上帝跟人的这种夫妻关系。尤其是在赫西阿书里面，他讲上帝跟人的关系，他把上帝描述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丈夫，他把这个上帝的子民，当时是以色列人，现在其实就可以描述成我们这些不忠心的基督徒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呢，我们就像个淫妇呀，我们的心爱其他的东西，就等于我们有奸夫，我们时不时拿着上帝给我们的供应，我们就跑出去跟奸夫睡觉，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。当你爱世界爱其他的东西不爱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淫妇，时不时就跑出去就去偷人，明白吗？就去偷汉子，还去送点上帝给我们的资源给人家，这就是上帝怎么看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对我们的丈夫，如果我们的丈夫有奸淫的问题，我们实在对他们很难受，我们的心很苦毒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建议你好好的读一下何西阿书，也读一下以西结书，看看上帝怎么描述。当我们读了这些书的时候，我们能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，上帝想跟我们保持的亲密，上帝对我们的供应的时候，而我们还是淫妇的时候，当我看见我从这个眼光看我是个淫妇的时候，我就不太会对我的丈夫那么有苦毒了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一般人之所以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觉得自己很可怜，都是把自己看得很公义，都是人家坏，说穿了，明白吗？ 当你看见自己在上帝面前一塌糊涂，自己在上帝面前比你的丈夫在你面前要坏若干倍的话，你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了，你就不会自己很苦读，不光不会苦读，还会更加想着上帝多爱我，我就像我丈夫，上帝居然对我不离不弃，居然还供应我，让我身体健健康康的，让我还有健康的孩子，是不是让我还有吃的有喝的，没有饿死，让我最重要的是居然还给我救恩，在耶稣基督里给我救恩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
圣洁爱子，你成为耶稣，显明真爱，医治宽恕。生受死是我罪的赎，那空坟墓却正是救主仍活着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不再惧怕，因我知道他掌管明天，今生值得我活着，只因他活着。声音开，心甘倦容，喜乐欣慰，伟大确知，今我已得着，能面对变幻明天，应救主活着。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不再惧怕，因我知道他掌管明天，今生值得活着，只因他活着。死亡冷河度过的白日，苦痛身躯最后挣扎，心靠我主，胜过死亡，我将看见荣耀光，因主已作王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因我知道他掌管明天，今生值得我活着，只因他活着，今生值得我活着，只因他活着。
当你能够从上帝的眼光来重新看你的丈夫的时候，看你的这个淫夫丈夫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对他有苦读。当你不会对他有苦读的时候，你就会对他有怜悯。为什么呢？你就想，上帝借着这些事让我看见上帝这么爱我， 我跟着上帝，上帝牵着我的手走天路，我这个丈夫今生今世咱们俩是夫妻，离开了世界我跟他啥关系也没有，他以后下地狱我在天堂，如果他不是认罪悔改，我站在天堂看他下地狱，你说他以前的那个婚外情对他有什么意义吗？什么意义都没有。别说地上他的婚外情很精彩，而且一般来讲婚外情都不会那么精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想想吧，你刚开始跟你的丈夫谈朋友的时候是不是很甜蜜，他一旦结了婚，互相的问题出来了，不知道多讨厌。你就想想他是做小三的，他跟他一旦在一起时间搞长了，他更加烦人的。所以即使他在小三那儿关系很好，你就想想以后你上天堂了，你站在天上，站在你的天父跟前，你往地下一看，我的天哪，那个中间那个隔的那个巨大的无可逾越的沟壑那边，你的曾经的丈夫在那儿受苦呢，你可怜他都来不及呢，你还想他以前有婚外情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就是关键你要跳出自己，从圣经的立场，从上帝的立场来看这件事，你就不会有苦读了，你只会对他有怜悯。当你对他有怜悯的时候，你看见他，你就不会总像个受害者。为什么？你就站得很高了，就像那个暴风雨，暴风雨下面呢全是黑黑的，风刮得很大，看着很恐怖，但上帝一下把你提拔到云彩上面，底下不管多热闹多恐怖，你上面都看着是阳光明媚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再带你的孩子就很容易了，你就帮助孩子认识人性，就跟他说人性都是很可恶的，人还是有好一点跟坏一点，但总之人都是罪人，我们更加依靠的是上帝。婚姻的目的不是说在地上一定会很美好，婚姻的目的是借着婚姻让我们更加成长，在属灵里面更加体会上帝的心情。所以当你这样看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不管你的婚姻多糟糕，婚姻都会达到上帝让你达到的目的。如果你以这种方式来引导你的孩子，这样你的孩子他不但不会对他的父亲很仇恨，不但不会对他的父亲很苦读，他会怜悯他的父亲，而且他会自己不愿意做他父亲那样的人。看见没有？就像以西结书第十八章讲，以西结十八章讲了三代人，父子和孙子。如果你做父亲的，然后你很好，你做儿子的是个混蛋，上帝说了不会因为父亲好儿子坏就会惩罚父亲。但是如果你这个儿子是个混蛋，但那个孙子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孙子看见他爸爸是个坏蛋，他说我一定不要做我爸爸那样的人，他改邪归正。所以往往是这样，往往这个坏蛋的父母啊，养的孩子他会走两极的，他要么就像他的父母那样那么坏，他要么就做得特别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真的是体会到这个坏，他亲自经历，他有第一手材料，他知道那个坏造成的恶果是多大，所以他就选择不做坏蛋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些很多基督徒哈，他们其实他们的原生家庭父母是很糟糕的，信主了以后他们跟他们的原生家庭180度的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切身的体会到那个坏他的恶果是什么。这是我说的，就是说父亲如果有这种问题，妻子应该怎么引导。我再从孩子的立场来说一下哈，孩子立场其实这个蛮好玩的哈。我的公公婆婆已经都过世了，所以我可以说说他们的故事。我的公公婆婆打了一辈子架，所以我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们俩50多岁哈，结婚以后他们来跟我同住过3年多，就是我生老三的时候来同住过3年多，在我家他们俩也打架的。有一次他们俩打起来了，我的婆婆一般都是先动手，拳打脚踢，公公就对打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就是当时我那个老大7岁，我早上都是6点多上班，3点钟下班，我做饭呢干什么哈？我的老大就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妈，不得了了，爷爷奶奶打架，一个踢脚，一个用锤头。”因为你记住哈，就是当不管是父母亲还是其他的人，就是当他发作爆发的时候，在这种状况下的时候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你先安静，先安静。所以我就跟我的大儿子说，你马上把弟弟妹妹拿开，因为爷爷奶奶打架呢，他正在情绪激昂的时候，他不是故意要打你们，但是他们如果夹在他中间，他们打对方的时候他误伤，他可能把你揍一顿，是吧？所以你赶紧站旁边，站远点看着。但是等他心平气和了，我会问他问题，我会帮助他们。你知道他们生完气以后，一般来讲男人们多半来讲言语相对少一点，不是说绝对的哈，多半来讲 夫妻俩吵完架，一般都是母亲找孩子，希望孩子站在自己一边。当然父亲也有，我只是说从统计的角度来讲，一般都是母亲会来找孩子，因为女人上帝给他们的特点不一样，他们的言语多嘛。女的跟男的不一样，女的一般是比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，所以她希望能够找到联盟。所以呢，我婆婆也是这样。我婆婆呢，每次跟她的丈夫，就是跟我公公闹意见呢，两个人不说话了，火气很大了，她就会来找我说。找我说呢，你记住，当她找你说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，引导她来认识福音。你知道我们说认识福音的话，一般来讲是一个很泛泛而谈的。其实我们认识福音要包括很多内容。认识上帝是怎么回事，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是怎么回事，帮助我们分析我们自己，然后下一步才就是认识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然后下一步就是我要不要救恩。所以呢，婆婆呢，她就会来跟我讲，我的公公不好。我一般呢，我就听着，听完了以后，我不会说我公公不好，也不会说我婆婆不好，我就问她，那你怎么反应的呢？你看见没有，就是总是把问题问回去，问的问题的目的是帮助她来检查自己。那我的婆婆就说，那我就很生气啊，我就发脾气啊，你看我发脾气，我躺在地上打滚，一抽筋把我的筋都抽断了。好，我下一步就再说，那你有没有发现并不是你一个人遇到这种问题，那人家其他的妻子，她的丈夫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吗？是不是？如果人家遇到这种情况，人家是不是也像你这样都打滚呢？我就帮助她看见她的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就帮助她，你为什么就会生这么大的气呢？所有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像你这样发作吗？都会像你这样在地上打滚吗？都会像你这样打了滚气得全身抽筋，然后一蹬腿把腿上的筋给扯断一根吗？我的婆婆腿上断了几根筋，腿上都像握着的那一团团的蚯蚓一样的，很吓人的，她非常彪悍。她不是出生在闹革命的时候，她如果是闹革命的时候可能是女英雄那种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呢，就帮助她看见她自己。如果你说了她，她很生气了怎么办？我一般就是他心平气和的时候，我以问问题的方式帮助他认识他自己。然后呢，如果他说我做不到，他是说过，我就说你是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，但是上帝他可以帮助我，倒可以管理我们自己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愿意放下自己。看见没有，我就是这样的一点点的，就是引导他。有时候说着说你知道他不高兴了，不高兴怎么办，我就停一下说，哦，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。他不高兴的，你不跟他说了，他过一段时间，你不是只要是个女的，他会难受的，他一定会找人说说话。过一段时间他又跟着来，他又来找你，开始诉苦了。你又回到原点，又开始引导他认识他自己。反正我就是像这样跟他谈了三年半，他跟我住了三年半。最后他说他信主，他没有受洗。他比较固执了，他说他不认字，他没法上受洗班。这个成了他的心结，他说他不认字嘛，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受洗。他不认字，所以我们就给他可以听的圣经，所以他就一直听，一直他过世。后来他们回国了，他也是，他两个人吵一架，他会打电话跟我的老公汇报一下。你知道都是这样的，这公公也会啊，尤其是婆婆，她总希望儿子站在我的立场上。我们都是每次就以问问题的方式引导他，所以我们在辅导中也是这样。为什么？这都是耶稣的辅导方式。你看嘛，圣经上一般的人，如果他来找耶稣来，他如果抱怨其他人，耶稣一般都是从他来辅导。比方说像那个，应该是路加福音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就是他们来跟耶稣说你看那个加利利人，他们是不是比我们都坏呀？一般的人都就会评论一下，哎呀，那个人就是坏，罪该万死，是不是？但是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若不悔改，你们就会像他一样的灭亡啊。耶稣的这个辅导方式就是，谁来找耶稣来说其他的人的鼻子长了嘴巴短了，耶稣就以此为契机来引导这些说的人。这就为什么我们在辅导中，谁来找我们说他们家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他就开始跟我描述对方做什么了，对方做什么了。好，我就说，对方他开始大发雷霆之前你说什么了，你的身体语言是什么样，当时的环境是什么呀，你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做，你帮助他让他看见他自己。否则的话，人都是这样的，你会发现两个人如果吵完架，你把两个人都喊了，个人让他描述一番那个场景，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会描述对方做错什么事，他从来看不见自己做错什么事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为什么，就是如果你父母 关系不是很好，老吵架啊，老来找你淡官司的话，你就切记，你就安静的听他讲，他每讲一段你就说，那当时你在做什么，你是怎么表现的，像这样确知了他是怎么表现的以后，然后你就问他，那你觉得圣经要你怎么表现，然后再问他，那你觉得你已经那样表现了，你应该怎么做，如果下一次你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再怎么做，看见没，就帮助他提前预备自己。
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，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，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。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